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每天一般大家都会用到的，就是环保，竹筷子吼，就是免洗筷。我先做一个调查，请问你今天有用到竹筷子的，请举手。对，好像很多人都用到吼。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关于这个筷子，免洗筷。其实啊，筷子是在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政府他有宣导说使用这个免洗餐具，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要预防这个丙型肝炎嘛，吼。所以那时候就很政府很大量的提倡使用竹筷子，对啊，那时候很大量的提倡使用竹筷子，可是台湾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工具的国家吼，其实像日本啊，还有其他一些可以说是东方人使用筷子的国家吼，都会使用这个免洗筷。可是免洗筷在最近大量的使用啊，差不多这边有写到吼，台湾每天使用竹筷子免洗筷的这个量是280万双，那一年就用到10亿双哦，大家可以想象真的是非常惊人哈。
我在想，当初政府为什么要鼓励推广使用免洗餐具？第一个就是为了那时候可能台湾的卫生还不是那么发达，应该最主要是为了阻绝那个丙型肝炎。丙型肝炎据我们了解，好像经过唾液啊、血液的话，它的扩散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这样的健康观念，所以才提倡使用免洗餐具。
没有错，可是其实像这种免洗筷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才会被大量的使用。那如果这个国家已经进步到某个程度，基本上应该是开始提倡这个环保筷的时候了。那为什么会当初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免洗筷哈？用竹子这个材质，主要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韧性的，而且也纤维就等诶，所以一般咱拢是把这个筷子用这个竹子来制造，因为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差不多，那总共一支竹子也当3200支的竹筷子安尼。一年差不多都会用掉5000万根的竹子哦，姑且不论这个竹子是哪边的竹子，只要是我们地球上的都可以说是，只要是砍掉那一个竹子都是不好的。可以补充一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都会说亚马逊河的那些森林啊，可以说是地球的肺。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部分森林都一直被减少嘛，那所以这个竹筷子不论是台湾或者是哪里的，只要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绿地一直被减少，对人们总是不好的。你像为75年开始，以前的竹筷子都是台湾生产的嘛，不过现在竹筷子都是为中国里买的，听到这大家不知道错了哦。因为之前啊，一种中国的一些黑心的食品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哦。那我们这边是有一位学妹，
好，讲到这个竹筷子啊，我有一位学妹，她就是非常的提倡这个环保，而且她就是非常注重环保，她随身都会携带这个环保筷。然后有一次我就问她说，如果说你今天出去忘记带环保筷，那你吃东西必须使用到竹筷子，那怎么办？她说她会先打自己一巴掌，因为她觉得说使用竹筷子是对地球非常的不好，因为你会制造垃圾，而且对人体也不好，而且重点是这个筷子，你所使用的筷子有可能是中国来的，不是台湾竹山所出产的。
我记得家长啊，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竹筷子是为中国来，他就马上赶快去换一双环保筷。
对，没错，我也是，因为其实我这边有一双环保筷，是以前我的那个硕士的指导老师送给我们的，因为那个师母她是慈心的会员，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慈心他们都提倡使用环保的环保筷或者是一些再使用的东西。那有一次，因为他就是收了很多学生嘛，然后他有一次从花莲去度假回来，他就送我们学生一人一双环保筷，然后他就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家都还是使用卫生筷，对，然后我们还是会忘记，对，因为大家都会忘记。然后自从我知道说这个筷子是从中国，很多都是从你所使用的筷子都是从中国来的之后，我就会固定每天，就是因为这个盒子很小，你可以这样子放在你的口袋里，非常的方便哦。你只要放在你的口袋里，出门的时候就跟你的钱包一样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可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你的这个环保筷了。
因为他爬手，他爬到不是你筷，你的钱包，是爬到你的筷子。
对，没错。可是会不会因为很难清洗，所以人家还是不想吃？是不会哈、哦，你吃完之后啊，你就用水冲一下，如果身边有刚好有热水，就用热水冲一下，这样卫生纸把这一段擦干净就可以了，就可以收起来。然后如果你还是觉得脏脏的，你回到家再用洗碗巾清洁剂把它洗一下。然后通常我都是用热水冲一下，然后再用卫生纸把它擦掉。然后这个组合也非常简单哈、哦。对，现在凤娟的跟我的不一样，它的组合是用锁的，你锁一次给大家看。对，这样子就可以，而且不会掉。那我的呢？我的是这样子，就是它是两个，我就把它这样插进去之后，然后转一下就好了，就是非常方便，就是两段式的。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一段式的，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就是用这种套子，这个是比较长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汤匙。对，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用，去外面都会用那种塑胶汤匙嘛，那塑胶汤匙你用一个完之后就把它丢掉，其实无形中也制造很多垃圾，而且是很多塑胶垃圾，这个都是石化产品，石化的产品，
石油类的吧？
对对对，然后你之后分解都会很难分解，那像baby 的这一组啊，就是你把它收起来。是这样子比较长，那也看不出来是那个筷子，筷子跟汤匙的组合，就是这样，很像那个小皮包，还蛮可爱的。对，以后吃饭就可以这样子走去吃饭，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放口袋里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正邪提倡这种环保筷哈，因为我们当地也蛮常吃东西的，除非说是一袋一副碗筷来这里放，不然就是要带这种免洗筷的，是环保筷。
对啊，然后因为我们大家来参加静坐班的学员，每次都会都会有点心吃嘛，然后就会使用了很多的环保筷。那我们可以请他们就是自己带环保筷，然后自己带碗，然后之外或许我们可以去问一下这个价钱多少。如果说 OK 的话，以后说不定就是除了杯子之外，我们可以赠送他一双环保筷。他这样每天出去就是使用他的筷子，就不要再使用竹筷子了。而且重点是，竹筷子是从中国来的，我们不要再使用了。
没有，其实重点不是说竹筷子从中国来，从美国来，重点是他竹筷子处理的过程。他说，免洗筷中含有二氧化硫，其实我们知道一般的竹子，它并不是这种白美泡泡或油咪咪也好，它其实是那种绿色的，经过氧化之后它会熟。所以重点是它在处理竹子的过程中，在制造它的过程中添加了很多化学的什么漂白剂啊，一些有的没有的，防止它腐烂，防止它变色，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哦。
嗯，没错。好，那所以大家出去可以尽量去寻找那种你所喜欢的环保筷，如果你觉得那种小朋友的筷子太短，就找长一点的，然后以后出去都随身携带环保筷。好，那就是啊，如果大家觉得说，那我用那个免洗筷会破坏地球环境的话，那我就用一张免洗筷，然后下一次再继续用这一张免洗筷，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达到环保的效果了呢？
基本上你在说的是家长的做法，对不对？家长他就是有一双免洗筷，然后就想说不要再使用第二双，他就是用一直洗一直洗，然后就重复，然后就看这双筷子都快发霉了，很恐怖。
对，然后自从我们跟家长说过这种重复使用竹筷子反而更不好之后，他就换了一双那个环保筷了。
因为清洁剂会残留，对不对？
对，因为如果说重复使用那个免洗筷，然后那个清洁剂会残留在那个竹子里面，那在我们下次再使用的时候，其实是对人体更不好这样子。
好，那其实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环保筷跟免洗筷的节目是到这边结束，可是啊，因为人还没来，然后陈医师不要吵掉哈，先不要站起来。那我们就继续讲喽，就是啊，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去住院嘛哈，所以这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住院记。
让妈妈你可以回避一下，因为她一直说，这不应该拿出来放给大家看。那第一天去的时候，其实是还蛮 happy 的，因为第一次住院，第一次开刀，然后觉得哇，就是只要很快，我只要进去一下下，我就可以出来，然后就觉得蛮高兴的。然后又第一次在外面过夜，然后这次跟美金那时候在床上就一副很夸张。
为什么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张照片呢？因为我那一天礼拜五就是一下班就到荣总去，然后因为我知道他隔天要开刀，他就叫我晚上过去陪他。然后一去之后，他就开始嚎啕大哭，就说：“哇，我的毛被剃光了。”
对。
然后这张就是在
对，让他看我的那个无毛小鸡事件的时候。
对对对。
好，这是第二张，就是嚎啕大哭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还是蛮 happy 的哦，因为就是觉得很兴奋的样子。然后是在床上讲话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位医师走进来了。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一刚就是我已经被问了三次了，他们就问说，你是怎么发现的啊？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因为他们要做记录嘛。那这一位已经是第三位了哈。然后，因为我前一位问我的实习医师，他有跟我交代说，如果有人再问我哈，你就跟他说你已经被问过了，已经写好了。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是实习医师？
然后结果证明他是主任医师，
他是负责帮我开刀的其中一位这样子。然后他一进来就是哪一位生病啊？因为我们都躺在床上。对。
然后这时候梦君就亮出他的手环。
这一张没有照到手环哈，
因为那个大家知道住院的话，病人手上要戴一个那个手环，然后避免拖错人开错刀这样子。
没错。那他们有发一个蓝色的手环，好，就是这一个。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丝环的笑话哈？就是某一天，一位护士跟一位医师，还有电梯里面还有一位病人，这三位一起坐电梯，然后那位病人就按了 B2， 就到了地下二楼，然后他往外走之后，那个护士就表情很凝重，然后对那个医师说：“你有没有看到他手上有个丝环呢？”然后这时候医师就把他的手举起来。医师说：“这个吗？”然后那个护士就说：“我也有啊，干嘛自己吓自己？”好的，
好，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哈，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换那个病人服，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位。然后这时候一定要讲一下的，就是一刚人啊，因为温德拜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双人房哈，结果隔壁床的先生，隔壁床是一位韩国籍的，应该是一位韩国人哈，他讲韩语，那他的先生睡觉会打呼，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一直听他。就是还挺
闹的
还行，然后我们就觉得就觉得还好，我们隔一天就换房间了这样。好，这是第二天一大早，护士很早很早就来了，他说我要先
打点
滴啊，对，然后就很恐怖，你看我表情害怕，然后他还不小心跑出了一滴血。好，然后我觉得那次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哈，因为护士有一再说啊，你他的医药哈没有更改，他就在你的手上而已，不会很恐怖。可是打进去以后，我还是觉得很恐怖，因为他很大只。好，然后接下来就在旁边等，因为会有一个人来推我去手术室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已经架好点滴，准备好了。然后这时候已经在手术室外面了。
然后这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就很害怕的样子，然后还要因为要拍照啊，所以还要笑一下。
然后这时候我跟志敏就是要离开手术室，然后他要被推进去了，然后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边，其实内心是在哭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还没看到临终医师。然后这是已经开完刀，
然后麻药刚退，然后其实他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晕，然后一直在吐，然后为了照相，所以还故强颜欢笑这样子，
对他比了个耶。然后这就是刚美金讲的麻药堵在腿，这时候我就跟美金说，你帮我做气功好不好？因为我就是很晕啊，不舒服。结果他就把他的右手伸出来放到我的头上，结果我就觉得非常的费感，然后
赶快call了家长金辉跟 baby 过来。
没错，然后家长金辉 baby
全部过来做气功。
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就是还是一直处的状态吼，所以就先开杯子救三个人。其实我从头到尾就只有看到四只手，就是这两个人的手，然后就觉得奇怪 ，baby 到底在哪里？结果 baby 就在旁边做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祈祷。对，然后
这时候做完气功又吐了，然后每次吐完了之后他就说，我清醒了，赶快跟我讲话，然后讲不到一分钟就开始陷入昏迷状态，
对，就一直吐，一直清醒，一直吐，一直清醒这样，后来一直帮我打一支止吐剂，就恢复了。
就是那时候是刚吐完，所以要赶快照一张相，趁还有精神的时候。
对，这也是。然后后来晚上我同学来看我，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看个金妈那群人会不会快？我们把喊我们不玩的吧？一起啊，一起 get！
我们在旁边看电视，
我爸根本就是去那里吃东西啊，觉得是怎样？不知道是谁的女人吼在开刀吼。然后我们有一盒那个，我们有准备一盒巧克力是给来探病的人吃的，结果都被这一位全部吃完了吼。
整盒都是来看病的人，志明会发一颗巧克力给他，都感谢他来看病这样子。
好，然后这一天很快就过，因为晚上他帮我打了一支卡后捆的油，所以我很快就睡着了。没有，他在讲一些话，然后再睡着。然后就是隔天早上一觉醒来，就发现脚站在我旁边，看手碎还要比个亿，
明明脚
隔天早上
很虚。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
继续吐。
然后头发还蛮丑，后来才发现。然后这时候阿霞就帮我在气功。然后这时候我不玩还没有出现的，然后我妈还说干嘛照相，她还威胁我快给小姐看，因为她没有开始吃东西。然后这时候我还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
可以喝水，
一点点。对。然后一觉醒来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已经可以坐起来，然后开始念经了。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跑到这边啊？因为床其实在旁边，好像一开始他们都坐在那个床上，所以就找到隔壁这里来了。然后再念这本，那时候还是看起来是蛮惨的吼。看起来现在念了很多本，其实都是同一本，是一直猜的。然后这一天很快就过，可是我这一天已经恢复体力了哦。然后这是长荣外面，不是
龙总，
龙总，
长荣好高级哦，还有头等舱，
这是龙总外面的夜景。好，美金你要不要补充一下？那时候刚开刀完，林医师一出来是拿了一堆东西给你看，
就是一堆那种肉屑那种东西。
肉屑没有吧？
有啊，一个囊袋那种东西。
对啊，肉燥扁掉的猪肝，然后就是
啊，对啊，
差不多是那一杯，就是我们的密封杯，它都吸出大概400-500cc的那个
血水。
对，好，然后这是液体哈，这是第二天，不是第二天，就是又
有点滴那一天。
对，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的点滴拔完了。然后这天早上很早就醒了，可是很无聊，因为美金跟志明都还在睡觉哈，然后我就开始拔出罐子，就干嘛？我要大地跟。我要收原真心跟地卡保镖，然后我还要遥控器，然后他们就把电视调到我这个位置，然后去睡。然后我过了一阵子念完之后又开始无聊了。干嘛？我的点滴可以拔的样子，赶快叫护士进来。所以这天早上就非常无聊，但也遥控器，因为他们都很累在睡觉。然后下午好一点就可以开始打电脑了，因为我们还要带小闹去。然后这就是把我的住院日志打下来吼，我打在 Word 上面。然后后来就有朋友来探望，这时候就赶快把帽子戴起来，因为已经很多天都没有洗头跟洗澡了。然后这是出院的，这是出院的这一天出院吼，那陈老师跟王老师一早就来，还好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也准备好。可是他们一进来的时候，美金跟志明还在睡觉，所以他们两个是一看到他们两个进来就赶快躲起来的人。然后 到这一天我已经可以出院了，所以这件看起来就非常的非常的好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好，那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
中间那个结果是巧克力囊肿吗？
我想起来我都没有告诉大家我怎么去住院，对不对？
对，
大家一起很奇怪。等一下哦，就是后来是巧克力囊肿，因为林医师说如果这个囊肿是在卵巢里面的是卵巢囊肿，如果这个囊肿是在卵巢上面的是巧克力囊肿，不是在上面。
对，没办法。那你是局部麻还是全身麻？
全身麻，所以那时候麻药在退的时候很不舒服。
那个看了多久时间？
多久时间哦？
膝盖交往部。
8:30，然后开完之后出来去观察室，好像1-2个小时这样子。对，然后在这期间哦，就是像我刚开始去看诊完，林医师就说啊，我会打电话跟杨医师讲一下。然后那时候开刀完出来之后，林医师也是给他们看完那个东西，然后就说我会打电话跟杨医师讲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谁的女儿，怎么都在打电话跟杨医师，然后大人都不在了。
那看了你好，看了一下，觉得孟娟在形容整个过程，觉得是也蛮快乐的哈。其实当时是很难过了，是很难过的哈。我是跟伊韩医生讲我的做坐骨神经痛吼，啊，就伊是讲医疗方法吼，啊，叫一个可以是嘛是中医师吼，伊讲伊中国医药学院考中医学生也知道，伊讲我假如问我为什么不开刀了，该解决掉。好，该改过哦。我才讲，因为开刀了，开的好是好，开的不好会有很多后遗症，因为一多流嘞哈，会切开很多的肌肉、血管一些结构，会破坏结构。所以有时候我跟妈瓜开黄的工，就破坏性的治疗了，破坏性的治疗啊。所以还有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治疗那个疼痛嘛哈，包括那个气功啦、针灸啦、神奇啦。所以外公我还过得去啦，所以我不会走到。开到这一步了，因为那种腰部开刀哈，所以一刀划下去的时候哈，可能你蒙成面最佳都归你摆，啊那边然后行路可能要几个月以后才能正常恢复你的走路，所以这其实蛮加速的，加速啊。啊，孟静嘛，周勇干的哈，今天会把他的一些开刀的整个过程贡献给大家啦，其实勇气可嘉，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谢谢。那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小心照顾自己身体的哈，尽量以后我们能够事先预防，最好啊。那我要加杨师的干净，直接得228啊，谢谢，我们热烈掌声欢迎。